现在已经是八月中了，那什么时候可以实施？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真的感谢市长医学会啊，那对于公示的修改提出这么好的建议啊。那现在就是主要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公示它的参数就是年龄跟肌酸酐还有性别嘛，哈，那就是啊，我们在台湾都不会有 A 人嘛，所以说这两个是一样的。那我不知道说肾脏医学会它有这个，我经常在用啊，因为有时候那个原始没有给我们算军阶吧，我就用肾脏医学胜利人生哈、去用。那胜利人生的公式好像还是 MDRD 的，
是。
那可不可以就是说那个胜利人生的公式哈、弄两个公式哈、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选择，我去算还是用 MDRD 嘛？那个跟病人要知道他的肾功能，你不是应该提供两个公式？我们从肾脏医学开始做起嘛？啊，有两个公式，让我们一般的民众，我会叫民众说你可以自己去算啊，两种选择，你要哪一种算法都可以。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假如这个 PSRD 或者 Early CKD 它都用在eGFR小于60或 eGFR 小于45/3/1嘛，那我不知道说这两个都是乱算的，在那个上面的资料是说，在 eGFR 小于60 MDRD 是不是比较贴近我们正确的肾功能，还是CKD Epi 的 PKD 是正确的肾功能？那刚刚黄教授讲的是说，对于一些 Stage 1 2早期的，你用 CKD Epi 它的 variation 比较小，那我们是不是说一般民众是 Epi， 那个比较 advanced stage 的话，有没有说使用 Epi CKD Epi 的，会不会说我们的估计在临床上判断错误？因为我最关心的是我们临床医师如何治疗病人哦，这一点可能是比较重要，让他能够合理的预估他可能会不会进入洗肾啊，或者说不要分析更前面，那将来的我们的治疗也会相对的会随着他的 stage 而做一些不同的措施啊。那我想请教一下教授，看对这些比较 advanced stage 的病人，我们要怎么处理，他要怎么样使用？谢谢。
跟代表回答。那第二个问题有关就是 CKD-AP 跟 MDRD 公式的比较，那各位委员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一个 ESTO 其实是从肾自由过滤率零到150，所以就是说包含我们所有的150起点都在这里面。那中间这一条黑线相对于零点，它距离越近，代表它跟那个计算值就是正确值是越接近的。那这个是我目前使用的 MDRD， 那 MDRD 的话各位看到这个距离是很大的，那一般没有错，它都是收60以下的病人，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比较接近，但是跟 CKD-AP 来讲，那这个地方 CKD-AP 表现还是比这个更精准。那当时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还在这个 Larry 才说在 CKD-AP 它要用来取代 MDRD， 而且是全面性的，在每一个不管肾自由过滤率多少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取代、所以它整个就是全面性的更精准。那学会的网站上面当然是可以同时提供 MDRD 跟 CKD-AP， 那因为学会也学会有关在这方面 CKD-AP 是更精准的这一个试算公式的这样子的概念还没有全面性的在各个层级里面都推广，所以在网站上面同时使用上两个公式不仅我们是担心啦，是怕担心啦哈，是会造成这一个民众使用上面的困扰，甚至于有些非肾脏专科医师他们在看到这样公式的时候也会在使用上面怕会有所就是增加他们的这个抉择这样子。那不过我今天提到这个意见，我们回去我们学会我们会仔细再考量是不是提供 同时可以计算两个公式，两个公式都可以计算的平台以上。
主席，像说刚刚教授讲的证据啊，他已经说 CKD、MB 跟正确值比较接近嘛，那为什么学会不自己以身作则，干脆把 MBI 的公式拿掉啊？直接就放一个 MB 就好了，我们大家以后都用 MB 不是更简单？因为我们未来的推广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是跟民众、跟民众自己了解他的肾功能有关嘛，跟技术可能没有关系啊。
我们要改变这个，其实不是说一时冲动就要改，其实要改了以后，在行政程序上最好的就是像健保署或者公家机关说，哦，我们有一个程序说用这个公司，因为会牵扯到的不是只有健保署的计划，还有那该奈的问题，该奈问题会牵扯到用药的那个计划是多少，所以这个 impact 很大。那么病人有看到两个数字又来问医生，哦，啊，医生他看不懂也会来问，所以我们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迟迟不马上把它改过来？不要改了，它不简单。那公司稍微工程师写一下就改了，就是它产生的这种冲击的话，其实在生态学会都有想到了哈，包括资讯的要去沟通，检验要去沟通，心脏医学会、糖尿病医学会各种学会也要去沟通，在大小的学医学会里面也要沟通。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它我们定哪一天实施以后。产生了冲击最少了，所以张代表，我们是真的考虑很多哈。那个学会要推两个公式，一定会有一个说明的，两个说明说哦，我们未来会改成这个公式，这两个公式好坏优缺点，要比较平顺的方的语言哈，放在网站给大家了解。那么像刚刚你说没有那个公式，其实。这个就有了，一定要用我们学会那个网页，这个里面你打一个计划可以找到很多不用钱的 APP 就可以计算。所以挺唯一的支持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转落日的地方，然后那些转换。那么在这之前，生态学不是没事干，他要去做很多的努力，去宣导，去跟人家沟通啊，有疑虑的要想办法去解决啊，这样。
第一块我想就是说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也是一个他人的问题，那最近跟检疫学会都在讨论这个要改变模式的时候，他们有提到刚好是最近他们规定那个标准体会更精准，就是在大概在今年末左右，因为像 Greedy 他到底准不准，人家每次学会上大家都在讨论，不是只有一些包含，所以它的标准体也更精准，然后现在的计算公式又更精准，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产品，是可以去做这件事。那大概剩下的就是沟通了，很多的沟通，那很多的沟通的话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事实上还是有可能性，就是像张。像张律师你所提的那个很多的那个问题，事实上这个依据的话都是一个 SDA， 你如果真的去跟他留依据的话，尤其是他定期去真的去留的话，这个都还是有，所以他基本上很多是工位上面的一种做法，为了要说你能够去对这边病人真的很好去做治疗，不会太去打理，所以才做这件事。以上是我传达的报告，谢谢。
我再请教一下，现在好像跟改度量衡一样，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特别利剑的。那我不知道说，目前我们判读的所有的全国的检验中心，它都是用 MBRD 来做计算的嘛，对不对？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去用 MB 来算嘛，是不是？目前是这样，好像目前好像也没有强制规定说你要用哪一个公司算。目前我不知道健保署。有没有规定说你要计算医学外，所有的检验中心有跟健保签约的是，都有没有规定他你要来公司来算？
MBRD 啊，这个里面的办法里面就是 MBRD，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计划里面都有写 MBRD， 所以不敢乱改，还是因为改了以后冲击很大，因为各个院所会不一样的这个结果，所以还有。 要改以前要必须做好这个所谓的前面后面还有里面的改变的种种种种的补强计划或是沟通计划，这个都有去考量过，也有列出来了。
那如果要这个整理，就是在我们这个会议决定的就算数吗？当然不是啦，应该是有更高层，比如说会务部或者是由那个国建署他在做很多的这个健康检查的时候，所以我们这边只是说我们这里通过一个决议啊，建请会务部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这件事情知识体大的话，他必须包括国建署很多其他单位都要有，那包括那个像那个电脑要改的时候要一个时程，现在都已经八月，如果说在刚建立后，假设从一月一号开始，我觉得这个时间上真的是非常赶，以后要再对那个沟通这个部分。那我觉得今天的学议应该就是说，但我想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啦，只是说建立的过程当中，然后接下来的那个程序应该不是由那个电保署直接公告，大家全国都知，我想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是我们这里建请，然后这个案子的公文就由署里面的建请，后面那个所谓务部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各单位，我想今天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
那他们很专业，就是我个人认为不必要建保险，这个就是你是大家的所有的
这个会议，这个是提案，
这个提案是说有一个好像是出事一体，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他这是最主要牵涉到 PSRD 跟那个二一系列这两个方案的问题。那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沟通，以前地区的会，所有的这些专家学会找大家沟通，事实上是可能是有些都是，因为这不是制度，这是完全性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还是要往这方面去做，就像我们改了 SB。 可是问题是说这个东西也因为会影响到分级，所以的确是要慎重，因为它就会影响到医疗补给本来的分级，就像刚刚文章提到保险的部分可能就会影响，
那应该是不一定跨部，
对
可是我们就从健保这些开始，跨部的东西就是有部里面跨部，就是对，就是提供这个公司，然后他必须去影响到其他相关的，他如果直属的，他可以直接命令；，他不是他直属，他必须要沟通，那这样子会定一定啊。我觉得这不是上个月给我们做的
调查，这个时程就在旁边。不过我觉得也应该照我们那个改疾病码的那个模式，就是我们定的要先谈点跟这个有关的，包括刚讲到的跟审查，或者跟用药那些看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跟这个医学法有相关的，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去先凝聚共识，至少是我们这个委会每个人是不是都支持往这个方向改，然后再慢慢往改扩大这样子，然后还有后续还有很多的宣导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今天是第一次来讨论这个东西，那么回去之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应该不只是这两个专案，所以它真的是跟一些用药的指标，
其实就是要不要用药，是用电话做的。
对，我们现在就要可能要把所有跟医学法有牵涉到的都先排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也不是说今天的会，因为主席不在，然后这个可能也是要慢慢在下次的会议上大家再来讨论这样。所以会的决议就是先谈一些比较重大的影响，然后再继续下次的会议。
我们今天提的是从这边先决定，决定完以后，后续的动作我们才有正当医学会可以去跟很多单位沟通，不然如果没有一个决策的话，我也没办法新闻去我们健康署，也没办法新闻去哪里的话，就永远都在那边讨论，一而不决了。后面决了以后，我们才有一个根据，说我跟别的学会、别的检验学会，或是甚至咨询学会说我们要改这个，可能未来大家很多工作。所以做一个落日条款的话，哪一天我们在这之前要尽所能的，也不一定是三月出面，还有其他的可以帮忙，该改的、该列的、该什么影响都列出来，这样才有办法踏出了。否则的话，再等下一次十一月再开的话，有事就 就是三个月过去了，都没有动作了。那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去跟别人协商嘛？
站在协会的观点，还是尽快的来实施这个事情，因为无论是从学术，或是民众照顾，或是研究，我想这国外欧美各国，它可以那么快速的改，它一定还是会面临到这些机构的问题。啊，但是他们可以改很快，我想。如果就单纯这比较单纯的这个 CKD 的计划来看，因为它的成绩啊，这个会它会有点是过去可能是合适手腕的，现在不合适手腕。然后第二个，过去可能会得到这个改善奖励，可能会得到奖励。所以如果就那两个品质提升计划，看起来安排 checking 啊，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差别。就是院所它可能给到的这些奖励，应该是不会太多的差别。那么基本上，如果是对有一些 EPO 或是 SGLT2 有一些药物的给付，可能这个东西大概可能也只是很暂时。所以我刚刚就是洪前理事长所讲的，站在学术观点，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快速，因为这个如果说一直这样拖下去的话，事实上我们会跟投资会落后很多。
两方向的话，大家都支持，就是改成这样的计算方式，大家都支持。那是说。第一个支持之后呢，再来就要盘点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就我刚才讲说，还是要先盘点一下，因为不只是这两个专案嘛，因为它是导致一到五的那个整个跟几的会发生改变，所以有没有用药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方面的，这个我们也要想的，就这样来分析。
其实啊、哦。主席讲的完全是正确啊，不管是药品使用规范啊，还有很多的健保的规定，都是跟医学法分析有关，但是都没有规定哪一个公司嘛，都是写数字而已的、啊、那我也是有开始有力啊。